Hello，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想要聊聊的主题呢是洗脑。那洗脑呢，今天大概会有几个部分。首先我们会介绍一下洗脑的原理，然后接下来就再聊聊看我们人要怎么样不要被别人给洗脑，就是比较技术性的方面的。那这一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的资料来源呢，就是出自于我最近刚好看的一本书，叫《当洗脑统治了我们：思想控制的技术》。哦，这名字听起来超嗨的，对不对？可以思想控制，那思想控制可以控制自己啊，也可以控制别人啊。好，那这个作者是冈田尊司，陈令贤翻译，那是源流出版社的一本作品。那这本书呢，封面看起来蛮 colorful 的啊，就粉红色啊，然后蓝绿色，然后条纹的，是读起来蛮有趣蛮猎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对于控制别人啊，或者是不要被别人控制啊，然后很想要更深入了解的话，其实这本书是好像还不错的一个入门。就是我看起来啦，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难度，可是又蛮平易近人的，所以推荐想烧脑微烧脑的人可以看。那用词也不会太生硬，所以吸收度其实是还蛮可以的哦。所以再推荐一次，这本书叫《当洗脑统治了我们：思想控制的技术》。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会介绍从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洗脑的原理啊，以及我们如何不要被洗脑这件事情。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对洗脑，对于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想象呢？其实我从小就对这个主题蛮有兴趣的，因为我就觉得说，假如我们掌握什么一些关键技术的话，那就感觉好像可以很轻松的去影响到别人。那如果这一个信念或者这个想法深深根植的在人的大脑里面，也许洗脑对象就是我自己啦，洗脑我自己，那也许我就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改变自己原本的行为，或者改变一些习惯。那如果我洗脑成功的对象是别人的话，那也很好啊，对方就可以很自动化的把我希望的东西 给做好。就是其实说实在话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啊，所以我对这个理由对这件事情这个主题一直很有兴趣。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吗？会有这样子的渴望吗？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也很好奇邪教为什么可以让人失去自主权？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些人的信念实在是太奇怪了，就很不科学。而且为什么就比如说是邪教组织啊，或者是一些很奇怪的公司等等，他们说出来的话，就是我们想象应该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可是偏偏他却有广大的信众，然后有广大的那个支持的群众都愿意去听他的话。所以这件事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强的魅力可以去影响别人比如说传直销啦，或者是恐怖分子啊甚至是恐怖情人啊然后还有一些消费习惯啊等等的，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蛮不可思议的啦。然后前几年我们其实陆陆续续也都可以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有很多新兴宗教，那这些新兴宗教可能他们的理念很奇怪，或者是信众呢就会做出因为信仰太投入之后做出一些很过激的行为。那对这件事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奇的。然后再来第三个，我真的很想做，就是人要如何掌握取回自己的自主性。我一直觉得人能够想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再做决定，不管他做什么决定，我都觉得那非常值得尊重，非常的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所以我们要确定我们是真正的自己做决定，而不是因为比如说盲目啊，或者是说受限于知识的不足啊，或者是被别人给影响等等的，不是做出我们真正想要的，那我就会觉得比较不能为自己负责是比较可惜的事情啊。好，所以基于以上这几点呢，我就会很想对这主题有点深入的也不能 我就对这个主题很有兴趣啊，所以就是陆陆续续都读类似的书。那各位，我们讲一个我们最接近被洗脑的例子好了，其实有超级多的、欸、刚好前阵子我刚好听到有人在聊格数露营，就是一群大学生在餐厅里面聊到格数露营这件事情，他们国中的体验让他们印象很深刻。那我就回想到我格数露营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经验，明明刚下车的时候哦，就是那种游览车嘛，一车一车把那个学生载到一个场地，那一下车那教官就非常非常的凶狠，然后就叫我们换什么迷彩服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什么山上爬来爬去啊，爬绳索啊，然后他们甚至讲话不是很好听啊，然后很凶狠，然后大家要自己野炊啊，煮个饭又很难吃，然后呢又只能住在很破烂的就是营地，帐篷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们当时睡觉那个营地的那个地并不平啊，而且也没有垫子，所以等于就是硬睡在水泥地上，这样整个很刻，但还是哎、欸、还可以睡着这样子。然后莫名其妙感觉我们应该正常的时候，又是国中生那么叛逆，应该会讨厌那一群人非常非常彻底，可是当格数露营要结束的时候，哇，所有人都舍不得那些教官啊，什么痛哭失声啊，然后就觉得哦天哪，这些人好就是我们的英雄。那我事后就想想，哇，这到底什么情况，为什么我才去格数露营两天，好，那两三天、欸、应该是三天两夜，我整个人价值观 被改变，他们很怪，他们一定是做了什么。所以大家应该有相同意见、相同的经验吧，格数露营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洗脑的例子。那还有就是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啊、我的职场也是蛮奇葩的，然后呢、可是我在那里面不管加班加多晚、哦、其实有点像是 不会有加班费的，那会像义工性质这样子，可是你就越做越甘愿，越做 越觉得自己是那种救世主一样，然后就、哦、不管别人再怎么样给你很不好的工作啊，然后没有给你相对应的尊重啊，可是我们还是会投入其中，然后成就一种那种圣母啊或是自我满足的那种感觉。那等到客观抽离那个环境的时候才觉得哎、啊、我当时是中邪了嘛怎么会这样子，好就是这样，好像一无就是义无反顾的整个投入在里面。所以这是我好像感觉自己很接近被洗脑的一个状态。那所以这件事就让我觉得说哎、欸，到底什么是洗脑啊。好，那所以呢这本书当洗脑统治了我们思想控制的技术，它就有谈到一个状态，用一个比喻来说好了，当人当人的大脑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刺激或者是过度的刺激，哎、欸，这两个极端现象都可能发生，就当我们没有别的刺激了，很像走到一个隧道里面去，那一切都被屏蔽，旁边都非常的黑黑的，那我们只会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只会追寻那个亮光的地方，就是往唯一出口，所以那时候就会我们 只相信只剩唯一那个可能了，所以不管那个可能多么的遥远，那个光有多么的微弱，但我们就一直往前走，而且越走越当你越离开你的那个出口、啊、入口啦，然后越靠近那个出口，不管那个路途要走多长，你就是会觉得不可，你不会放下你的努力嘛，你不太会回头嘛，所以你就会就只能往前一直往前走下去，所以这就是一个洗脑的过程。所以隧道是一个很能够比喻的，那洗脑我们的人是怎么达到这个隧道的效果呢？根据作者里面介绍，这本书的介绍，就比如说从星球囚犯，或者是他们有研究那个，因为这是日本作者啦，他有研究他们的那个比较特殊的宗教组织是怎么样控制信众的那个心，然后还有研究一些美国的也是一样，新兴宗教怎么影响信徒的，其实很多招式都是非常类似的，比如说一开始到参加一个营队，或者是就很像我们格数露营那种一个活动，在那然后在那个团体里面，我们会一加入那个团体之后，就会被阻绝与外界接触啊，就是剥除你其他的讯息来源嘛。然后呢， 比如说不让你带手机啊，或者是不能让你跟外面联络，然后接下来呢会用相同的语言重复一些类似的论调，然后呢所以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就是那个路会越来越窄， 就没有别的讯息，然后接下来他可能会折磨你，也许用正向的方法折磨，或者是批评啊，或者是那种心理成长，大家坐一圈啊，一起来讲自己什么痛苦啊、挫折啊、如何转化啊之类的例子，好，用这种招式，那这样子人就会建立到好像只有这个群体的人，因为他就已经被限缩环境了嘛，所以他就变成只能信任这个群体的人，那这样子就得到很多个好处，第一个让这个人没有别条路，没有别的讯息来源，再第二个又可以让他变成很依附这样的群体的人际关系，好，所以会非常渴望认同，那当然最认同最渴望的那个认同对象就是那个光的存在，就是那个教主啦。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会有一些他们共同的语言啊，所以就是还有强调，就除了那个团体认同之外，然后减少讯息量之外，那接下来还有那个讯息的反复重复。那这本书还有介绍另一种，除了让这个讯息很单一之外，也有让讯息过度饱和，这也是一种让人就是大脑就觉得因为刺激太多了，洪水法这样，之后我们也就会只能没办法，只能接受最比较能够理解的是其他的讯息也无法再灌入，好，那就慢慢进入到那个隧道的状态。那我刚刚还讲除了正向就是刚刚讲那种温馨的方法之外，那有一些比较变态的做法，就是比如说批评啊，让自己反省啊，然后每个人都讲出自己的罪孽罪过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可能还会加上身体上凌虐，对囚犯就很容易用这一招，那如果是加入一些邪教团体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比如说让你睡很少，比如说吃的很少，然后甚至没吃没睡，然后或者是放一堆音乐，或者是噪音干扰， 这些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甚至更夸张一点就是肢体上的虐待等等的，这些都有可能。那当一个人进入到那个隧道的状态越深，他就越不觉得自己有逃脱的可能，他就只能越去依附那个光。讲到行囚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最可怕的实验，或者是说最可怕的处罚，除了就是那种不让你长期不睡觉，这人很快发疯之外，其实还有一招就是把人关到一个几乎没有声音的非常无聊的很空白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有声响，然后甚至外面都包满满那个海绵泡棉，然后让你几乎就是在一个绝对静谧的状态，这样人的讯息人的大脑也会非常的受不了，因为都完全没有刺激，也是很可怕的事情。好，那这样子的状态 就会让人最后就是非常很容易就是屈从于那个光点啊，就是要洗脑的那个洗脑操作者的那个路数，就是都会听他的话。好，那这样子看下来，其实他有讲这本书里面还有讲了很多就是关于洗脑的一些招式啊，那就不要讲，推荐大家去看书，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案例分析会更清楚。我这样看起来我有一个体会啦，就是像我们平常在学校或者是说在职场，其实常常也是类似的状态，只是说刚刚好学校可能是塞了过多的东西，好，然后让学生可能没办法消化，他每天都有不同的课，所以弄到最后学生就放弃思考了，所以是洗脑失败的一个例子。不过学校有一种洗脑成功的一个方向，可是不是好的成功，就是灌输到学生就是只能在乎成绩啊，用名次来排名，这种功我其实一直不觉得这是功利主义啊，因为也没有什么功跟利啊， 也没有什么人获得利益啊好处， 每个人都蛮痛苦的这样子。所以应该是说单一价值啊，在那种洗脑的高压的环境下，被洗成功的不是那些知识，不是那些学问，而只是一种价值观。但那个价值观就是一个，就是我一定要比别人好，如果没有比别人好，我就没有价值。那这样子听起来好像大家都会觉得，哎，这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好像很不错啊。可其实上不是呢，因为在后面的没有竞争成功的人会觉得自己价值很低，好，那就是走到那个很窄的那个隧道里面去，然后觉得充满挫折感。那如果赢了别人一点点的人，就会获得一种优越感，好像就可以去踩一下后面的人，证明自己比较前面。可是他其实也不是最前面的，因为总是一个班，不管一个班是 1到30人或是1到45人都有可能，20名或者是30名好像也没有到非常好，那 也没有什么资格好像可以来炫耀一下。而且每一天都在对那个排名的那种起起伏伏，就是压力非常大。但如果我们就是在那个团体当中，以这种单一价值的团体当中是前第一名好了，应该很骄傲吧。就第一名的人也不会觉得很开心啊，的确有那种骄傲感啊，就是获胜了，赢了后面的不管是30或者是45人。但他还要保证自己每一次都必须表现好，每一次都必须胜过所有的人，所以那个压力值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学校这个环境的确是有塑造出洗脑的这种他有达到洗脑的这种效果啦，因为他这些招式其实是非常相近的，可是洗脑出来的东西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是我觉得很遗憾的东西，很遗憾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来第二个，像工作职场也是啊，大家想一想，我们长期处于就是任劳任怨，然后付出非常多，可是我们可能获得的报酬就是那个回馈并不是相对等的，不一定是薪资啊，甚至是尊重，好，或者是别人的信任等等，这里都不是很对等。可是为什么那样我们还是会？因为就一样啊，因为我们找不到别条路可以选，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别的可能啊。就有一本书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叫做虽然痛苦到想死却无法辞职的理由，这是一本细节可奈画的一个漫画，然后其实蛮多人推荐的，尖端出版社。他就是用简单的画，可是就画出了很多我们上班族的心情，就是说啊，天啊，工作这么烂，这种压力这么大，我可不可以辞职？可是我如果辞职的话，是不是拖累别人？那我干脆死一死好了，死了就好像不用去上班。他其实是画出那种很可怕、很悲剧的心情，那其实就是我们也很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隧道的一个状态。所以要洗脑成功，聊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要剥除那个被洗脑者的一切资源跟可能，然后让他觉得没有别条路可以走了，他只能往那个单一方向去。所以如果在座各位是家长，或者是说你在一个关系当中，或在一个职场当中，你要记得，就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啊，单一价值或者只有一条路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跟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所以我们都要知道说，其实生命有无限多的可能，那多元的价值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有一种答案而已，生命有千千万万种答案，生命总是会自己找到出路的啦，所以每一条路都可以，没有一定要怎样。然后再来，只要人家跟你任何人说没有就只能这样了，那都要小心，那只是一种控制的方法而已。不走 A 这条路，我们都可以找到 B 条路可以走，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这本书里面他就会介绍说如何做洗脑这件事，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控制生理透过基本的满足比如说睡眠啊、食物啊、甚至温度啊，那各种东西的那种 控制、哦、星球，然后还有心灵上的一种控制，比如说否定啊，或者是无序。哦，对，讲到无序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它里面有做一个有描述一个案例，就是发现有些人被彻底洗脑之后，他可能会承认自己完全没犯的罪，然后或者是他是被变成战俘嘛，被俘虏起来，可是出来之后被解救回来，他居然拥戴俘虏他的那个国家或那个集团，甚至呢就觉得说不， 他不能回来，他一直留在那里，在那个那里他才获得更好的，他才得到自己最有价值的里面。就这种他们是怎么操作的，好，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无序人，就是我们刚刚讲人的大脑如果是没有讯号没有刺激的话，其实我们会非常恐慌。所以在星球的时候，假如就是一个人脸很臭，然后莫名其妙走进来，然后就对那个囚犯随便翻桌子啊，然后发出噪音，可是一下子好像又很平静，又没怎样。然后当这个囚犯为了控制为了找出那种规律性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尝试说说出对方可能想听的话，猜猜看会不会得到好一点的对待。然后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训练化，就有点像变成巴甫洛夫的那只狗一样。所以为了得到好的奖励好或者好的反应，这用巴甫洛夫的狗比喻不是很恰当，但其实就是控制啊，操作制约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可能人就那个被洗脑者可能就会说出，开始来判断如果是比如说在那种刑讯的过程，他可能就开始讲出一些编造自己没有犯的罪的一些罪状，因为可能对方是想听的，所以他就会讲出来，而且越讲越相信，是不断的反复强化。所以这是一种也是一种洗脑别人的策略啦，就是让他从无序的过程当中，然后去找到那个可能他想象你要的，或者是你得到你让他尝试各种错误之后去做出你想要的反应，然后再给他奖励。那这奖励不用真的是奖励哦，甚至只是减少虐待，或者是偶尔一两个那种可能温情的一种反应，然后那个人就整个完全臣服。所以这是蛮可怕的。好，所以控制生理跟心理之后，再加上事后的灌输跟改造，人就会洗脑成功了。那洗脑这件事情，如果被洗脑了该怎么办？这本书也有在教我们，就是有反洗脑的一些手段。那反洗脑的手段在书里面写的其实就是第二次洗脑啦。所以通常他会教你，就是一样又是用刚刚极端的，比如说在对方最累的时候一直拷问他，然后或者是一直逼迫他，一直击碎他原本对那件事情的信念信仰，那等到一直反复的诘问逼问，然后当他终于发现自己被击溃了，他就会重新行书出新的概念。可是很危险的事情是，常常很多人是那个洗脑一被解除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信赖的一切破碎的时候，当人失去信念的那个很可怕度是很高的，所以他可能会做出另外更极端的行为，比如说找另一个依附对象，或者是如果那个人是比较脆弱，他可能就找另外依附对象，或者是那个人发现原来自己之前失去了一个自我，那他在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承受不住，做出另外的一些很失控的或者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我这样讲会不会太隐晦，其实就是就大家懂了。然后那但如果你没有一次能够攻破他的决心，让他在反复犹豫之后，后来又因为没有真的戳穿他，好，或者没有真的松动他，他在击碎他的那个原本的信念的时候，他后来会因为逃脱之后，他又在更固化，那样要再解除洗脑过程是更困难的。所以洗脑这件事真的是听起来是百害无一利，是真的不是好事啊，就是不要对任何人做这种事情，也不要对自己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都应该要掌握那个自主的能力。 讲到这样，绝对不应该对任何人做，不应该对自己做。可我说实在话，我一开始会对这件事，就刚刚讲的，我就是很希望说，假如可以，比如说改造我自己啊，比如说行为改变技术嘛，控制自己，好，或调整自己的习惯等等的。这其实默默的也是一种比较软性的洗脑方式啊，只是是我们自己做选择的。然后像《原子计划》这本书里面。就是真的蛮红的、啊、我最近哦，对不起，不是原子计划，是原子习惯这本书里面，他其实也就讲到，就是我们要改变的不是习惯，其实信念就是那个最核心的，那只是它是透过温和的方法啊，透过我们自己从内心里面找到一个愿意的答案，但操作上其实就是很蛮像的啦，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洗脑自己虽然刚刚说那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依附的对象就是我们自己本人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么严重了，但一旦我们把依附的对象交付给别人，那就是把主控权整个交出去，就丧失了个人的自主性，所以这真的蛮可怕的。好，那今天的主题聊洗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当洗脑统治了我们，思想控制了技术。我讲的这样子很庞杂很琐碎哦，那就希望大家有空去翻翻书，那如果有新的收获的话，就欢迎跟我分享哦，谢谢，拜拜。